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如果你这个礼拜能够参加聚会，下礼拜再参加聚会，你就是个有头有尾的人啊！我们一起翻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很宝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啊，若你隔壁的翻不到这个经文，请帮他稍微翻一下，可能有些人圣经比较不熟啊，在新约的比较后面一点，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读第四章十五节、十六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请。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预备，请。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着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了今天的讲道，我在神面前寻求神给我的感动啊。那这段经文就深深打动我的心啊。我们不妨回忆一下，在今年里面，在一个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教会所推动的主题，我们不妨我们再看一遍啊。我觉得很感谢神，我们有一个，我们教会有很多有艺术家的海报啊。哎，好，这个我们设计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报啊。我们教会有四个主题，每三个月我们讲一次主题，因为我们教会一直相信，我们如果我们要有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就是我们好像埃及人一样，我们要神应许我们有一块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是神的应许，那神把那个地放在我们前面，我们要进去。可是像以色列一样，在进去一个得胜应许的地方，不是我们这样走进就可以的。神跟以色列是一场征战，所以要进入到神的奖赏、神的应许里面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面临到一场征战。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做进入应许，活出什么得胜的生命，也唯有得胜的人可以进入到奖赏里面。所以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象里面，我们教会决定了四个主题。我们回忆到第一个月，我们强调什么样？我们强调说，如果要征战得胜，不是我们力量有多大，不是我们有多少钱，或我们这官有升得多高，或我们的能力有多大。我们觉得一个基督徒得胜，需要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得胜的品格在我们里面。在过去一年里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你的知识不足，也并不是因为你的那个能力不足，也不是你的 IQ 太低。我觉得我们生命里面就像你跟我一样，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品格的问题。如果我们品格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能够继续长进的话，我们才有得胜的盼望。所以我们教会第一点就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注意到，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蒙神喜悦的品格。如果你是发脾气的，你就是不是因为信耶稣脾气就少发一点？如果你是一个没有耐心的，因为信耶稣你就比较有耐心一点。你喜欢跟人家争吵的，是不是因为信耶稣你就吵得比较少一点？这至少我们如何成长一个像耶稣基督的品格，不是像简一峰，不是像洪海文，也不是像吴谦逊，是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品格。所以我们教会第一个意向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品格。因为有没有好的品格？都没有人啊，有没有？这里今天说主啊，我感谢你，这是我们的祷告啊。那第二点，我们希望说，我们不但要好的品格，我们是持守一个合一的。什么是合一的？并不是说你在教会里面跟大家合一，我们这是当然我们希望做到的。可是我觉得我们重要的是，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品格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个 team player？ 在公司也是一样，我们不是一个自己非常能干、超越一切的人，我们是在一个团队里面。 圣经上讲非常清楚，我们像一个耶稣基督的肢体一样，我们有些地方是手，我们有些地方是脚，我们有些是头，有的是嘴，我们每个人代表不同的恩赐，我们怎么样能够配搭在一起。你跟你太太代表不同的恩赐，你跟你的儿女代表不同的恩赐，你在公司里面也因为你的地位跟角色你代表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希望基督徒怎么样得胜，就是得胜是我们是一个在一个团队里面我们能够合一的。合一并不是一样，合一是因为我们不一样我们才要合一。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个合一的团队，是我们在不一样里面我们彼此能够接纳，彼此能够了解，我们彼此能够同心走生命的道路。欧牧师跟 Nancy 永远不一样，知不知道？从生下到现在都不一样，你知道？他穿裙子，我从来不穿裙子，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不一样的人，可是我们不一样的人，因为他夫妇在一起才是合一，对不对？因为我们不一样才有合一，所以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在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希望我们有在能够进入到神的应许，能够进入到神的恩典的时代里面，我们必须要持守，我们有一个同心合意、彼此接纳的一个团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第二个我们要做的。而且第三个，我们在第三个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我们有个很大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的人数很多，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每次聚都挤得满满的。其实今天我们都觉得我们人数很少，但你知道，我很感谢神，我们人数很少，并不是我们弟兄姐妹都在外面玩或是去买东西。我们今天有五个家庭跟着我们的杨思正长老在芒腿教现在正在聚会，他们带茶经，他们带聚会。他们去参加那个一个小教会的聚会，我很感恩。什么叫荣耀的教会？就这个教会人家进来的时候，人家感觉到神的同在。这不是你跟我有多好的问题，是感觉到神的同在。我就记得在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举行一个那 Candle Night Dinner， 在举行 Candle Night Dinner 的时候，有个弟兄非常的忧伤。这弟兄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子来参加这 Candle Night Dinner， 晚上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子，住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第一个说，我说哦，好久不见。他说哦，我今晚来。他说欧牧师，我在生命里面遇到很大的困难，我是不知道怎么样走下去。他说牧师，我今天特别来，我希望你能够帮我祷告。我当然非常感动，那么远跑来，牧师说我愿意，可是我说可不可以请你，既然我现在很忙，等聚完会我再帮你祷告。就是走在那边就参加聚会，我们开了那地的整个就进行，就诗歌，就是 candle， 就是信息，就是还有一些 performance， 一些表演。完了以后，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一个 candle night dinner， 不是 candle night dinner， 是 worship。你知道我一直想吃，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弟兄就完了以后，我碰到这个弟兄，我说弟兄，是不是需要我为你祷告？这弟兄看看我，他说欧牧师，不用祷告。我说怎么呢？你什么事情？他会有不用跟你讲了。我说是不是你觉得我祷告没有用？他说不是你祷告没有用。因为我刚在聚会的时候，上帝的灵已经把所有的答案告诉我了。什么是神荣耀的教会？就是人家在这教会里面接触到爱他的主耶稣，他能够接触到神。可是我们没有品格，我们没有合一，我们很容易阻碍了神的荣耀。神荣耀会离开这个教会。我清楚看到这个人在带了一个很满足很喜悦的心离开这个教会，就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谁知道。我想他还没有走进教会的时候，上帝就已经知道。所以我们一直希望你的家庭，我们一直希望你的家，我们也希望你的小组，我们希望在你的生命里面你能够看到你是一个让神得荣耀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让神得到荣耀的教会。但是我们不但是让神得荣耀，我们第四个，我们教会是一个超越现实的一个眼光。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宣扬一个永恒的国度。什么是永恒的国度？永恒的是超越我们现在的，超越我们这个墙壁的。所以刚刚我们的长老宣布说，明年你愿不愿意到台湾去宣教？这些人是你从来不认识的人。你愿不愿意做一些事情，你根本不计你的收成，但是在神永恒的国度里面，你跟神同工，你跟神有份。我们有个远大的目标，我们不是放在今天今世我们所看见的事情上面，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建立他的国度，我们建立他的国家。那同样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们对小孩的投资，我们对于房地产的注意，我们对于事情的事情都很重要。 可你会觉得我们活在很清楚的现实里面，我们活在很多清楚的挣扎里面。可是你有没有想到，神要呼召你不单单是你今天眼睛所看见的事情，我们希望一个年度可以带你看见一个永恒的一些事情正在呼召你。神呼召你要带领你，要你要经历到神的同在跟神的见证。所以这是我们这一年里面四个目标。那很不幸的是，今年我是那个我们教会的主席，所以我常常在这个四个目标里面，我在神面前真的是认罪悔改。因为我发现回头看说，就像我刚问你们一样，有没有人都没有人举手，有没有永恒目标也没有人举手，有没有荣耀教会大家也没有举手。所以我今天我屡次我在神面前祷告说，我说神啊，到底我应不应该待在这个教会，我说是不是神你要安排一个更适合这个教会的牧师。所以我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过去一年里面，是在我在教会第九年，我教会服事里面，其实这去年是我最挣扎的一年。我屡次问我自己说，是不是应该待在这个教会，是不是因为我在这个教会影响到神的工作，是我带这个教会影响到弟兄姐妹的侍奉，是我在这个教会影响到神荣耀教会的建立。我晚上哭泣，我在挣扎。那一直到我有一天我打开这个圣经，我看到这个经文，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回头看去，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试探，我们看到我们的不足。可是我觉得希伯来书第四章是那么的神，那么的清楚跟我们在讲，我们应该如何的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应该如何看到神恩典的作用跟恩典的功用。所以我愿意将这个经文分成三段跟弟兄姐妹分享。不过在还没有分享以前，我们第一个先应该看一看希伯来书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里面，我们要了解在第四章里面非常强调一个字。这个字什么字呢？这个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里面，如果你有机会勾的话，它有十次用这个字，这个字讲到安息。这十次讲到安息，他不是讲一次、两次、三次，他讲了十次讲安息。为什么神在第四章里面那么强调我们要进入到神的恩典，我们要进入到神的怜悯，我们要到施恩宝座前，可是神那么重视在第四章讲到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要有安息。若你读创世纪，你非常清楚，创世纪在里面说神把一切都创造好的，到了第七天上帝说他就怎么样，他就休息了。这字就 exactly 这个安息这个字。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2014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无论做多大的努力，我们的收入无论有多高，我们的股票无论赚多少钱，我们房地产涨了多少，我们投资失败或成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其实神给我们一个挑战是，你有安息吗？你有休息吗？你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看见神给你预备的这一切的丰富，神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在美好里面你有安息在神的怀抱中吗？所以我们要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我们是经过一场征战，我们经过一场改变，我们经过一场蜕变。可是希伯来书非常强调说，在这所有的过程里面，我们上帝的恩典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中间，我们得到什么？我们能得到安息。所以如果你在生命里面，如果你没有安息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没有办法感恩。所以我觉得在我这一年里面，我最挣扎就是，我觉得我在信仰中间，虽然我希望教会能够进步，我希望能够教会好，我也通过很多时间，我从年初到年尾，我没有一天休假，我每天都上班，七天都上班。可是我发现到最后怎么样？我发现我有很多的征战，我有很多的事情，我有很多的工作做，可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没有安息。所以这个经文 strike me so much。那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买了房子，我们投资，我们展现了什么东西，可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年尾的时候，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有安息，我们跟上帝一样，一切都那么美好，所以我们要休息。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亲爱的太太，跟自己的小孩，你们要什么？ 你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要懂得怎么样去安息，怎么去休息。所以在两个礼拜以后，我的小孩已经决定了，他已经跟我太太跟我讲说，爸爸妈妈，我要你们离开圣何塞，不是去很远，他们把我们带到圣地亚哥去，他说我在圣地亚哥不准用 cell phone， 只准跟他们讲话。所以我跟我三个小孩跟我的女婿，我们在圣地亚哥就住一个礼拜，我也不知道要干嘛。其实你说我们有时候忙到个程度，我们玩都不会玩了，你知不知道？我说去圣地亚哥干嘛？说爸爸就去里面安息，就是安息。我们生命里面就需要这个安息，所以从安息里面，我们看见在安息中间，我们重新的思想一下，什么是我们的信仰，什么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今天我题目叫做“充满恩典的一年”。我们可以看见，在过去一年里面，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生命里面充满神的恩典。在第一段里面，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软弱中靠神的恩典怎么样刚强。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认识我们软弱的神，我们都有软弱，而且我们软弱是很软，而且我们很弱。神所使用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刚强，神所使用的不是我们的能力，神所使用的是我们的软弱。我们来读，一起来读一节经文，我们来读以哥林多后书12:9，来，预备，起。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在圣经里面所看见的，并不是一个刚强的人得到神的覆庇，不是一个有能力有成就的人得到神的眷顾。保罗在他生命里面经历到，他能够之所以得到神的眷顾，并不是他在最勇敢的时候骑着马去杀基督徒的时候，去他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轰烈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保罗最可爱是他经历到神的时候，他经历到在他生命里面有软弱的。我想第一个神看的恩典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说神教会有没有软弱，我觉得教会有很多的软弱。我觉得记得在年初的时候我提出来，我说教会应该做一个职堂的教会，可今年一年我发现，如果论成功和失败的话，我觉得我们在职堂方面是全然失败。我们到底有没有职堂的毅力？我们有没有职堂的决心？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虽然这个是当时最早的长老他们开会决定下来说，我们教会要职堂。我们到底要决定在 Plato 职堂呢，还是在 Milpitas 职堂呢，还是在 Sunnyvale 职堂呢，还是在 Mountainville 职堂呢？我们教会一点都没办法达到共识。所以我们教会有软弱，我们教会有软弱。我们教会决定要帮助蒙特利教会 church， 我们有没有软弱？我们觉得现在仍然有软弱，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帮忙。但是我觉得就在这软弱里面，我们看见神的能力覆庇这个教会。在我们软弱里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那蒙特利教会不知道要不要 close 的时候，我们愿意走出去，按照我们能力做事。今天我们杨长老带了五个家庭去蒙特利讲道，他带我们的同工在那边做见证，我们弟兄姐妹在那边讲到。可是很奇妙，神在去年就是 miracle 就 happen 了。我们就碰到一个牧师，我们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来 Monterey？ 牧师说，我愿意啊，你为什么不早就找我呢？所以这个牧师是在美中圣路易斯牧会的，叫图利语。图利语，我碰到他的时候还跟我讲一句话，说欧牧师，如果你敢不 interview 我叫我去，我今天就去。我说我不敢，我要 interview。所以把他介绍给蒙特利教会，蒙特利 interview 他，看他合不合适。我说不行，他说神已经告诉你，他说神已经告诉他要去了。所以图牧师就问我说，那图传就说，欧牧师，你觉得我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我在那边傻住了，你知道，我又不敢讲得太严重，万一他不去我就糟糕了。他说我最大缺点，我说图传道，在我眼里面，你最大的缺点是你42岁还没有娶老婆。我说牧师单身还很麻烦的，你 我说牧师单身很麻烦，牧师结婚都会有麻烦，何况单身。我说我希望你能够结婚。他说我现在还没有女朋友。我说有没有心上人？他说有。我那个人爱不爱你？他不爱我。那个愿不愿意嫁给你？那个人也不要嫁给我。我说那个人现在在哪里？他已经回台湾了。我说你 date 过没有？从来没有 date 过。握他的手没有？没有握过。我说他知道你喜欢你？他知道，可他拒绝我了。所以这没有办法，我就是因为我说这完蛋了。我说但是我还觉得这是你最大的缺点。复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学医的，在美国住十几年，是个 scientist， 很好一个人。他愿意去 Monterey， 他愿意做学生的工作。其实他很可爱哦，他最后就打电话给他拿到 Monterey offer 的时候，还打电话给这女孩说：“你愿不愿意嫁给我？”那我如果是我的话，这是开玩笑，这简直是开玩笑。打电话到那女人在台湾了，南京东路礼拜堂的司琴的，是音乐博士。这女孩子就他就打电话给女孩说：“你愿不愿意嫁给我？”如果你是爸爸，你敢把女儿嫁给他吗？啊，我不敢，我真的不敢，你知道？哎，这奇妙，这女孩就说 ：“Yes， 我愿意嫁给你。”结果图里就说：“那个突然就说，那我们就来美国结婚。”他说：“图里打个电话，突然打个电话说，欧牧师，我没有地方结婚，你愿不愿意让我？”我说：“没关系，来我们教会结婚就好了。”他说：“谁证婚？”我说：“我证婚呢、啊。”对不对？我说谁准备，我就找几个弟兄姐妹坐一坐啊。结果我就说好啊，我说我们就讲好，他准备来我们教会结婚，你知道？对。结果他就最后那个打电话回这个女的说，你可不可以到中华贵族教会来结婚？那女的说可以啊。就女的一问他爸爸，爸爸说不可以，要娶我女儿回台湾来娶。所以突然就婚礼都定了，上礼拜宣布，2月14号，我们这图传道就飞到台湾去，在台湾的南京东路礼拜堂结婚，结完婚以后立刻带到福建见图传道的家，因为他是福州人，在福州见他们的家人。3月1号就带他的师母在蒙特利教会侍奉。你知道弟兄是谁做的？我跟你讲，我要我儿子结婚，我姐都不听我话，我告诉你，何况图传道，对不对？我们。这不是人做的，可是神要做，这是 amazing。 神要成就就成就。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说，主我不能，愿不愿意我们在神面前说，神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流泪的人，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保罗从来不觉得他可以进入罗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可是当保罗在神面前承认他软弱的时候，圣经上就是怎么样，我的能力是在软弱人身上显为什么？显为完全。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不是一个，常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教会，但我觉得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教会，是很多人在这边遇见神的教会，是很多人在这边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教会，这个弟兄姐妹非常有爱心，非常能够接纳不同的族群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读第二个经文，哥林多后书9章8节，来预备，请。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神给我们很多的恩惠，神给我们很多的这个的恩典，是让我们怎么样？是让我们常常了解到神是体恤、了解我们的软弱。为什么我们的神是那么的特别？因为神用一个字叫做体恤。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体恤人软弱，我们愿意帮忙，可是我们不能够体恤人的软弱。当一个家庭破碎的时候，当人生在挣扎的时候，当一个人不能控制他脾气的时候，当一个人常常容易发怒的时候，当一个人常常没有耐心的时候，说不定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同情他，可你不能体恤他。可是神在这个圣经里面讲到说，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神也曾经走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所经历的他都经历到，你所遇到的困难他都遇到。 所以以前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郑林峰院长常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牧会非常的困难。其实读神学院 number one 最困难的事是牧会，所以很少神学院的学生能够 consistent 能够牧会。但是郑林峰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一直都没有忘记，他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耶稣有没有把你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钉十字架，我们当上长老，我们当上执事，我们当上同工，我们当上小组长，我们能够被神拣选，在他的苦难里面与他同行。但是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坐在高天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体恤我们软弱的神，他不但体恤，他不但经历我们的软弱，他不但了解我们的软弱，而且他能够将各样的恩典按他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的软弱中间，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能活出一个刚强的生命。我们的大祭司让我们在软弱中间，我们能够靠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刚强。第二个，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是充满恩典的一年，我觉得第二点这边讲到，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什么是试探？我觉得试探跟软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软弱是内在的，我们内在，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我们的就是当我们生下以后，我们就有这些东西的。欧姆斯秃头是软弱，欧姆斯秃头不是试探，跟试探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天生，我爸爸35岁就跟我一样是秃头的，所以医生跟我说你不用擦任何的生发剂都没有用的，因为你的 DNA 被 program 你就该秃头的。所以我们都有软弱，有时候你知道，有些人发脾气，有些人脾气不好，或有些人怎么样，是他本身他生命里面就有这个素质在里面的，这不是说你接，所以我们有时候你只能接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只能接纳。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说实在的，也不是一个 perfect 的人，我们就必须要学习怎么去接纳。当你接纳以后，你整个就没有问题了。你不接纳，你就一直 fight 你的脑筋，你希望对方改变以后我就接纳，但是对方不会改变。如果 Nancy 一定要她的先生长出头发来的话，那我们俩只有离婚一条路。但是试探不一样，试探是强调外在的，就像耶稣基督进入到那个沙漠里面一样，魔鬼试探他一样，有成功的试探，有名誉的试探，生命里面有很多试探。试探的本身是一个基督徒在成长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所以马丁路德讲一句很有名的话，马丁路德说，基督成长有三个最重要的素质，第一个读经，第二个祷告，没有读经没有祷告，基督徒是不必要谈成长。第三个什么样？试探与苦难。因为成长这个突变，这个碎变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常在我们的苦难里面，在试探里面，我们开始碎变。因为试探的时候你在 make choice， 你可以选择要跟不要，你可以选择接受或不接受。但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当耶稣遇见试探的时候是与我们一样的，但下面说只是他没有怎么样，没有犯罪。所以什么叫做恩典？恩典就是上帝了解我们，我们常在试探里面我们就跌倒，耶稣了解我们，我们在试探里面我们就没有能力。但是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神在这个试探里面的时候，他仍然不离不弃，他不放弃我们。就像在过去一年里面，我常常觉得说，主啊，你是不是要我离开中华贵族教会？我常跟神说，我是不是应该待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是继续在这边牧会，还是我应该离开这个地方，让你的荣耀给人更多的彰显？是不是很多地方我的能力不够，我的能力不足，我的脾气不好，还是我有什么事情？我甚至跪在神面前痛哭，我说神啊，求你救我。可是在我们这个整个试探的过程里面，说我发现真的只有神可以拥抱我们，真的神只有了解我们。 他知道我们在生命中的挣扎，他知道我们在生命中的痛苦，他知道有时候我们没办法 make a right choice。 所以我觉得神，什么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是在我们在试探中间，我们仍然可以经历到神的接纳跟神的恩典。人不一定接纳你，可是我们的上帝是那么的爱我们，他接纳我们。我一起来邀请你读这段经文，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来，预备，七。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所以试探从外界来看是一个非常有福气，因为你有钱，所以你接受试探；因为你长得好，你能够试探；因为生命里面你有能力，你能够试探；甚至你讲道讲得好，也是一种试探。你生命里面有任何神的恩典，其实会造成另外一个层面，是一种试探。可是当试探继续走下去的时候，他说，因为试探本身是来自人的私欲，有试探加上内在的私欲的时候，他就说，就怀了胎就生出什么，就生出犯罪的行为。可下面就说，犯罪行为就生出什么，就生出死。所以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当我们教会遇见试探的时候，当我们生命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寻求神的恩典跟神的作为，让这试探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被阻隔，在上面不是造出一个我们的结果是一个死亡的道路。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七。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圣经非常清楚，我们在任何地方，在过去一年里面，我想你可能跟我一样，你可能在生命里面经历到很多事情 you almost give up， 生命可能经历很多事情，你说这个婚姻可能我都没法维持下去，或这个儿女我就放弃了，跟他脱离父子关系，我说女儿我就不要了。但是我觉得神，我们信神的人，无论在我们多颓丧，当我们多不高兴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在过去一年里面，我屡次看见神在我们教会很多的家庭，在我们弟兄姐妹很多的生命里面，就神就给我们开路了，神的路就开了，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在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我觉得神，什么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有这个一条路我们可以走，让我们有个路可以继续走下去。因为常常我们走一条路是一条窄路，常常我们走一条路是一个很困难的路。我们回忆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甚至跌倒在试探中，我们经不起试探。可因为神的恩典跟他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走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一起，我们可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让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中间得到荣耀。并不是我们没有软弱，并不是我们没有试探，我们是有软弱的人，我们是有试探的人，可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的聚集在一起。我们看见神的作为，那神在我们生命照顾着我们，带领着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那今天是我们教会今年的最后一次，明年我很感谢神，神让我们的长老跟我们的牧者有共同的一个意向，我们应该如何的在一个进入得胜应许的一年的呼吁里面，改变里面，我们能够走向2015年。所以明年我们将会有个很好，我觉得有一个，我们只希望做一件事情，我们只希望一件事情，我们彼此能够努力，我们彼此能够进步，我们彼此能够搭配。这一节经文在最后他说到，他说所以就是我们经历到安息，我们经历到试探，我们经历到软弱，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到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希伯来书在最后勉励，这希伯来这段经文里讲到说，我们在什么时候，即使我们有软弱，即使我们明年也会遇到很多的试探，即使我们在试探里面我们可能也会跌倒，可圣经鼓励我们，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我们都应该没有惧怕，没有羞耻，没有罪恶感，我们能够来到耶稣基督的宝座前，也唯有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能够共同祷告，我们能够共同寻求神的带领跟寻求的帮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活在我们的教会中间。所以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可以得到连续，可以得到神的恩惠，可以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求每位弟兄姐妹，我们甚至要求一个做弟兄的在家里面，明年你要学习如何带领全家做祷告。我相信很多弟兄可能在祷告上面很多挣扎，因为就是说为什么我要祷告。我们要求弟兄在家里面哪怕是一句话能够带领全家一起做谢饭祷告。我们要求一个做丈夫的，在你睡觉以前能够邀请你的妻子跟你一起跪在床前一起祷告。我们要求一个做母亲的，你要有机会跟你女儿一起为她的生命祷告，为她的婚姻祷告，为她的事业祷告。我们要求一个做父亲的，要懂得怎么跟儿子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我们明年是的，我们希望祷告里面我们看见神复兴我们，不是按照某个人的看法来复兴我们，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来复兴，我们靠神的恩典跟他宝座前的荣耀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希望看到不是一个教会单面的复兴，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这生命改变是透过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所建立出来的。所以明年我们希望邀请你共同跟我们经历一个祷告的一个年，我们希望我们共同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求神带领，求神怜悯，求神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下午就替你们准备一本书，这本书是麦总出的，是一年的365天用诗篇祷告的一个经文。我们希望不但你是带领人家祷告，你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我们愿意明年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们愿意送这本书给你。如果你还没有买的话，就是一年365天每一天的祷告。如果你说欧牧师我不会祷告，你只要把它念一遍就是你的祷告。我们要求你拿这本书回家，不是放在你家的什么地方，我们要求每一天打开来你自己在神面前祷告。所以我们希望你有个人的祷告，我们希望你有家庭的祷告，我们希望你有同工的祷告。我们不是要求我们教会要增长多少倍，我们不是要求我们奉献要有多高，我们要求每一个人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充满征战的一个世界，家里有征战，夫妻之间有征战，公司有征战，这个环境也充满了战争。我给你介绍一个 video， 这个 video 是 John Lennon唱一条很普通的诗歌，叫做 Merry Christmas。 这个 John Lennon 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他特别问说，在圣诞节的时候到底你要做什么，在圣诞节的时候到底你要做什么。 John Lennon 唱的 Merry Christmas， 我们来听这首诗歌。这不是有诗歌，这是一种流行歌曲、啊、但是我觉得是、What have you done? 你做了什么？一年过去了，新的又要开始了。
weak and fall strong. The rich and the poor ones. The road is so long. And so happy Christmas.
在这首歌最后一句话是说，如果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是一个以眼还眼，我们是一个以牙还牙的人，到最后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瞎子。这是甘地在印度革命的时候讲一句重要的话。我们怎么样治疗这个世界？我们怎么样在生命里面执行神的旨意跟他的荣耀？其实并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多能够讲得多深，我们讲得多奥秘。其实圣经要教导我们，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成为一个带出和平、带出改变的力量。这力量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是一个吵闹的人，我们不是一个让人家痛苦的人，我们甚至不是一个让人家挣扎的人，我们是一个让人家感到和平的人。什么是新的一年？为什么我们要向你做祷告？因为也唯有祷告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唯有祷告能够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也唯有祷告让我们不致以眼还眼，让我们不致以牙还牙，让我们都能在神面前，我们的心眼睛都能够被神所打开，我们都能够被神所改变。也唯有祷告我们可以一起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首。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神之神灵，阿们。
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多么爱我们的神，也唯有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也唯有你认识我们所受的试探，也唯有你在我们的软弱与试探中，你仍然接纳我们，邀请我们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了要赐给我们连续，为了赐给我们你的恩典，为了使我们生命里面得到帮助。求神，我们在今年， 我们看见你的恩典是如此的浩大，你仍然不放弃我们，你仍然带领我们，你仍然眷顾着我们，你仍然保守着我们。也愿我们将以后的一年我们继续交在恩主的手中，盼我们一起在面前学习一个祷告的功课，我们学习与我们天父上帝有更美好的关系。我们也特别为今天在你面前的奉献我们献上感恩，愿这些金钱都是来自一个心甘乐意，愿这些金钱能够为你的事工上面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能够彰显神的作为，虽然是一点点，但是神你必不轻看，愿你自己保守眷顾。当我们即将分散的时候，我们愿天父上帝的荣耀、耶稣基督永恒的救赎、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好不好跟隔壁的说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啊、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